好，今天我要讲的信息是胜过恐惧的信心，胜过恐惧的信心。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会透过诗篇27篇啊，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，总共14节的经文，跟大家来探讨、来分享这个信息。那这一篇的诗篇呢，是记载大卫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啊。当他遭遇患难、遭遇环境、遭遇逼迫，当他陷入到极大的恐惧、恐慌当中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走过去的？怎么得胜有余的？那我们在中间能够有很多的学习。我们先来读啊，第一节到第六节。我们来看27篇第一节，我们来看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，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；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第四节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好，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读过啊，大卫正面对极大的恐慌和害怕和一切的攻击的里面啊，甚至刚才读到的圣经说有人要来吃他的肉啊，很显然这个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环境和问题。那大卫如何来面对，大卫如何来胜过这些恐惧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。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不安与焦虑恐惧的时代，其实这个世界每一天也都是叫我们恐惧和惧怕。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啊，他说每一个人每天要面对超过100种潜在的焦虑的源头啊，每个人其实都会面对各样的焦虑，每天都是在面对。那我们有的人恐惧什么？疾病，对吧？啊，现在癌症的人越来越多，各样的疾病越来越泛滥，对吧？恐惧疾病，恐惧什么？失业啊，尤其是大环境经济不好的时候，这个问题也是很担心的问题。我前两天碰见一个朋友啊，但他还没有信主，他在一家外企工作，工作了15年，各方面都非常好，外企的待遇是非常好，是非常人性化的。但是他跟我说他最近很恐慌，睡不着觉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他身边的同事一个一个被裁掉了，有一些比他优秀的都被裁掉了，他感觉下一个可能就是他了。他说我感觉下一个就是我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待多久，反正我感觉快了。我说你跟我一起信主耶稣吧，上帝帮助你。真的，我在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大环境下真的很恐慌，对吧？恐慌失业，恐慌收入减少，恐慌没生意，可是呢，你的贷款还是要还，对吧？你的房贷还是要还，你的车贷还是要还，所以每天也是充满着焦虑、恐惧，啊，或者说恐惧孤独、恐惧失败，甚至也会恐惧成功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在面对这一切。那么恐惧呢，是最能够伤害人的情绪之一，啊，它能够摧残人，甚至会毁灭人。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。他说在国外有一家冷链公司，然后呢有一个员工啊，有一天在下班的时候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出了一点差错，他下班的比较晚，就独自留在了那个冷链室里面，那个门咣咚关上了，没有钥匙，那个里面是封闭的空间，也没有手机信号。他瞬间感觉到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他要被冻死了。你知道那个冷链的话，平时那个房间的话是零下几十度的，他穿着单薄的衣服，他感觉人生绝望了，他觉得他挺不过今晚，他要死了，要被活活的冻死，怎么办呢？想尽一切办法，挣扎呀，喊呀，叫呀，但是这个是封闭的空间啊，冷链室啊，人家都下班走了，门已经锁掉了，开不来了，没有办法了。最后在绝望当中，这个人看到有一支笔，对吧？就拿起笔写下了最后的遗书，然后到了第二天 同事们来上班了，但这个门打开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人果然死了，死了。但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这个冷链是因为这两天正在维修，是属于没有制冷状态，一直是保持20度的常温。可是这个人死了，20度的常温怎么会把他给冻死了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吓死的。温度还是20度，其实一直在维修，那个冷链式的制冷系统是坏的，但是这个人呢，他内心的恐惧把他给冻死了。其实在生活中，如果你有接触到一些癌症病人啊或者之类的，你经常会发现家里人陪着他去完医院，医生总是会跟家属说，他想吃什么你就让他吃吧，不要让他知道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医生会把谁是家属啊，谁是某某人的家属啊，来叫到边上，会告诉你啊，他想吃什么你就让他吃吧，让他活得开心一点啊，就不要跟他说这个。医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，弟兄姐妹？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，如果告诉他癌症的话，只会让他的恐惧加增，提前结束生命。如果你不要告诉他，如果他心态好，如果有好的治疗，也许是可以恢复的。但是如果他知道他是癌症的话，很多人的内心的心理是承受不了的。这就是恐惧，恐惧真的是能够摧残一个人，恐惧真的能够把一个人打倒。撒旦借着恐惧能够给人带来极大的破坏。所以箴言书24:10说，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这些经文的意思是什么？这里讲，如果你胆怯，你本来有10分的力量，可是因着你恐惧胆怯了，你就变得只有5分、6分了，对吧？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有没有经历过？平时学习成绩非常好，一到了重要考试就是掉链子，为什么？恐惧，他的水平发挥不出来。学驾照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？本来开的挺溜的，对不对？闭着眼睛都可以倒车一库了，可是一考试，咔，挂了。为啥？恐惧。所以圣经这句话讲得非常好，他说胆怯能够让你的力量变微小，胆怯恐惧能够让你的潜能被衰减，本来你可以做到的事情，因着你胆怯你做不到。那今天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啊，上帝要祝福你，魔鬼呢要攻击你。魔鬼其中就是借着什么？恐惧的灵。恐惧是个灵哦。提摩太后书1:7说，神所赐的，神不是叫我们胆怯的心，胆怯的心，这个心原文是灵啊。撒旦是制造恐惧的灵来攻击你，而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阿们。那圣经继续就说，如果恐惧啊，会让你还没有打仗的时候就已经输了。你记得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那些探子是怎么说的？民数记13:32-33，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行，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。好夸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。因着恐惧还没有打仗的心就已经消化了，对吧？士气都已经没了，没有打仗就已经输了。那圣经里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24:19，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这些经文的意思是什么？恐惧使你把自己给锁住了，限制了自己啊！圣经说因为惧怕嘛，门都关了。很多时候因为恐惧，上帝的祝福没有办法进来，因着恐惧，神给你的应许之地你没有办法进去，因着恐惧啊，上帝要给你的一切产业你无法承受啊！真的是如此啊！那透过诗篇27啊，今天跟大家来讲啊，4个方面，很简单啊，如何胜过恐惧，4个方面啊。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方面，信心的宣告胜过恐惧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，不管你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惧怕，害怕疾病，害怕失业啊，害怕人际关系的破裂，害怕婚姻家庭出现状况，害怕或者你人生要面对的明天和未来不知道如何面对等等，我们如何来胜过惧怕，胜过恐惧？那牧师讲，第一，信心的宣告使你胜过恐惧。我们一直在讲信心，那信心是如何运作的？信心是如何释放的？信心是如何表达的？ 那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我在过去讲祷告的信息当中讲了很多期，就是宣告的能力。为什么说一定要宣告出来？弟兄姐妹，你说我心里相信就行了，我知道了呀，我明白了呀，不够不够。圣经说你相信了，你知道了，还要口里承认，还要去表达，还要去宣告。这是信心运行的方式，这是神的大能运行的方式。一起说阿们。那我们来看大卫，当他面对极大恐惧惊慌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？诗篇二十七篇总共十四节，你回去去看一下这一章的圣经啊。十四节的经文里面有十七次大卫在宣告他的神。十四节的经文当中有十七次他在宣告他的神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，你看从第一节开始啊，这个时候大卫正面对恐惧惊慌，对不对？大卫第一节就在说什么？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大卫就在宣告呀，大卫在宣告什么？神是我的亮光，神是我的拯救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神是我的保护者，神是我的磐石，神是我的帮助，神是我的维护者，神是我的引导者，神是我一切恩惠恩宠的源头。他在做宣告，他在恐惧的时候他在宣告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惧怕的时候你要宣告，如果你身体上有症状你很惧怕，你要宣告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你要宣告耶稣如何我在地上也如何，耶稣没有这个疾病我也没有这个疾病，耶稣没有癌症我也没有癌症啊。当你面对缺乏的时候，当你感觉不够，一切都不够，缺乏的时候，你就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。当你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明天的时候，你就像大卫一样宣告，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我会越来越好的，我是有恩宠的啊。当你感觉到同事一个一个被裁掉的时候，你要宣告我是有恩宠的，我要跟老板一起留到最后，哈利路亚。老板走了我还在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像但以理一样，对吧？五朝的元老啊，那个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但以理一直是在的嘛，在巴比伦做总理啊，五朝元老啊。啊，宣告很重要。所以诗篇二十七篇的第一节在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，大卫一开始就做宣告。他知道胜过恐惧胜过一切就是要宣告出来。所以到了第三节，你看他经历了什么？第一节第二节在宣告，第三节他说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宣告，他宣告耶和华他的神，宣告带来什么？心不害怕，宣告带来仍旧安稳。宣告很重要啊！你宣告负面呢，只会让你更负面，但你宣告神的应许，宣告耶稣的王宫，宣告大能，那就会带来大能。下面我们来再看一个例子啊，列王记下六章十五到十六节，神人的仆人清早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，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么行才好呢？你看到一个没有信心，一个没有神的人，遇到环境了，遇到那么大的危难了，他的反应是哀哉哀哉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世人，一个没有神的人，没有信心，没有启示的人，他只会呼喊哀哉啊。可是神人说什么？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他在宣告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最后就大大的得胜。而那个仆人说什么？哀哉。所以你不要天天说哀哉，我孩子怎么办呢？哀哉，哎呀，收入减少怎么办呢？哀哉，混不下去了怎么办呢？哀哉啊，家里出事了怎么办呢？不要哀哉，你要宣告不要惧怕，与我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宣告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姐妹。那我们继续来看，信心的宣告胜过恐惧嘛。以弗所说六章十六节说，撒旦那个箭射向我们的时候，其中一根就是恐惧的箭啊，惧怕的灵，圣经说是灵，胆怯的心就是惧怕的灵的意思。当他射向你的时候，我们用信心去抵挡，信心就是要宣告哦。我们来看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信德是什么？信德原文就是信心，记住哦，原文翻译就是信心 faith。 这里的信心 希腊原文是因信称义的信心，因信称义的信心，所以用信德抵挡一切的火箭嘛，就是说恐惧的箭，因信称义的信心。所以你不只是要宣告耶稣受的鞭伤你得医治，不只是要宣告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不只是要宣告耶和华是你的亮光，是你的保护，是你的盾牌，你还要宣告因信称义，这个大有力量哦。啊，这里的信德是因信称义的信心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四节说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下。圣经告诉你答案了，如何远离欺下？公义得坚立，不致害怕，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因着什么？公义。这里的公义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， righteousness 义的意思，义人的意思。因什么？公义。因着因信称义的信心得以坚立，远离欺吓，不致害怕，远离惊吓，惊吓不临到你，远离一切撒旦对你的控制和欺压。一起说阿们，阿们。所以你要宣告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，好吗？当你感觉到身体有症状，你要宣告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。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。当你家庭遭遇患难，你要宣告你是公义的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，义人的全家必得救赎。你要宣告，信心的宣告使你胜过一切的恐惧，弟兄姐妹，好吗？如果你要考试，你就宣告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，我是有恩宠的，耶稣的智慧就是我的智慧，考试我必超常发挥。阿们。你要面对极大的挑战，你要见一些人你感到惧怕的，你就宣告与我同在的比一切都更多。哈利路亚，上帝与我同在。阿们。我刚刚开车开了2000公里啊，来回4000公里，去了一趟成都啊，然后来回啊，开一个玩笑，然后成都的同工问我说，牧师你一个人开车来吗？不，我说我四个啊。哪四个？圣父圣子圣灵加圣小兵。讲一个段子啊，对吧？我哪有一个人啊，我出去都是四个人一起的，四个圣父圣子圣灵嘛，啊，我也是圣徒嘛，圣小兵嘛，啊，这我自己取的啊，自己加的啊，加点戏啊。 OK， 他说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，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所以因信称义的信心，信心的盾牌，使你啊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下面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。公义就是因信称义的信心哦，会带来什么？平安。然后呢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意思说阿们。所以我要讲大卫的秘诀。第一，信心的宣告胜过恐惧啊，大家能够抓到这个点吗？啊，无论什么样的恐惧，你宣告出来很重要。那下面我们来讲第二点，信心的祷告胜过恐惧。宣告跟祷告呢类似啊，有时候可以笼统一起讲，但是如果你更细一点去分呢，还是有区别的。啊，那我在这里呢讲到宣告呢，指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就不断的宣告神的应许，宣告神的大能，随时随在的，对吧？那这里呢我提到的祷告呢，指的是我们专心花一段时间啊，专一的来寻求神，我指的是这个。尤其是你人生面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，你需要分别一个时间专一的来寻求神啊，需要一段时间来寻求神啊，每天需要为这个事祷告几次，将我所要的告诉神，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专心专一的来寻求他。所以今天的祷告我指的是这个方面来说的。所以信心的宣告和信心的祷告稍微还是有点区别啊。大卫呢随时随在的他都在宣告，可是大卫呢他有说他专心的要分别一个时间，为着他的需要，为着他所面临的问题，他要来寻求神。我们来看一下4篇27篇第4节到第5节，我们读下来，我们看大卫就讲到自己要寻求神，要祷告了。来第四节，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下面说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便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啊，将我藏在他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等等。第四节第五节，大卫讲到自己会什么？寻求神。他说我曾经寻求过神， 我现在这一次呢遇到这个问题呢，我仍要寻求神，并且我要去求问神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大卫碰到危难，碰到危机的时候，他去做什么？他去殿里祷告，求问神，使他胜过环境，胜过一切。我们现在都有晨祷啊，周一到周五，我鼓励大家，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挑战问题，坚持一段时间参加晨祷啊，不要三天什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啊，你花一个时间，甚至说专心寻求，还是会不一样的。为着你的需要问题，你去祷告一下，你祷告一次，我不说完全就有改变，但是你坚持祷告一段时间，一定会看到变化，会看到果效啊！因为你专心寻求耶和华，必让你寻见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大卫当他遭遇恐惧、遭遇危机、危难的时候，他是祷告寻求神啊，将他所要的告诉神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圣经例子，但以理啊，但以理当时面对什么呢？他的危险是什么？要被扔在火窑里，要被扔在狮子坑里。所以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刻，但以理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做什么？来，但以理书六章第十节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，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当他面临着要被扔在火窑里烧死，要被扔在狮子坑里被狮子吃掉的时候，他做一件事，一日三次。我也不要求你一日三次了，你一日一次参加晨祷，将我所要的告诉神啊！你跪着，你不想跪你就站着坐着都行，躺着也行，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，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去寻求神。那最后大以理的故事呢，上帝就使他化险为夷，化危机为转机，对不对？所以祷告，为什么说祷告寻求神那么重要？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呢，是把我们的目光从环境、从看问题转移到看上帝、看基督十字架的王宫上面。因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是在面对上帝。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你的问题很小。可是你不祷告的时候呢，你会天天看你的问题，就觉得你的问题很大，上帝变得很小，对不对？所以祷告就是代表着说，我把我的目光转向基督，转向上帝，耶稣已经完工了，上帝爱我，他必帮助我，他必为我开路，他垂听我的祷告，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。所以每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在做这件事情。当你目光转向基督的完工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超自然的大能。看到彼得吗？彼得在水面上行走，耶稣说你来吧，他一直看着耶稣的时候，他就不知不觉当中在超自然当中行走。可是过程当中他的目光转移了，他看风浪，看环境，一看风浪，一看环境，一看自己这个这么渺小，好了，就要沉下去了。看风浪就会惧怕，惧怕就会沉下去。看耶稣呢，专注在耶稣身上，你就没有时间惧怕了，弟兄姐妹，对吧？人的大脑无法处于真空状态的，要么你就是想着耶稣，要么你就是想着困难和问题。你想着困难和问题并不能解决困难和问题，只会让你越来越恐惧，越来越消沉，越来越失去信心。可是你想着耶稣，圣灵就做工，你想着耶稣，你就能够走在超自然的风浪之上。阿们。所以如何翻转，如何走过最艰难的时刻，想着耶稣，看着耶稣，宣告他的王宫，你就能够走过去了。阿们，阿们。当彼得和初代教会面临恐吓惊吓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办？怎么能够让他们带来信心和胆量？祷告呀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，来看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，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啊，一面叫你仆人放胆啊，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前面你看到他们在什么恐吓，对吧？在恐吓他们，环境在恐吓他们啊，那些逼迫的人在恐吓彼得和使徒和初代的教会，但是他们祷告啊。三十一节说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圣灵充满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很惧怕的时候，记住祷告、晨祷、方言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充满你，然后你就会有信心、有胆量面对我们所有的明天和未来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 好吗？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顺带提一个问题啊，弟兄姐妹，也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。当大卫面对恐惧危难的时候，为什么他提到一件事情，他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他的逻辑是什么？打断一下，我让你去思考一下啊。 OK， 第一点，牧师说大卫的宣告，信心的宣告能理解，对不对？信心的祷告也能理解，可是他还提到一件事，在危难的时候他说什么？有一件事我求耶和华，人要求，这个祷告求都没问题，宣告我们都能理解，但是他下面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张扬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。停在这里，这个就感觉有点看不懂。面对恐惧恐慌的时候，你祷告我能理解，你宣告我能理解，可是你为什么说要提到要在耶和华的殿中呢？就相当于说今天你有一个很大的合同，对吧？挑战压力很大，如果搞不定的话，明天就得被裁员走人了。这个时候你打电话给牧师啊，你说牧师为我祷告，来给我发个预言，来给我行个神迹。可是牧师说今天早上我们礼拜，你先来教会聚会，你为我祷告啊，你先来教会，先来教会。这个时候你就很难理解，我马上就面临这个下午就要签合同了，就那个重要的事，搞定搞不定就在于那一刹那最重要的时刻，你却先叫我来神的殿里，先来教会，我就很难理解嘛。你不应该先行个神迹，为我咔啦巴啦几句，把我的问题先解决吗？怎么会先让我来教会呢？注意哦，在整个诗篇27篇的恐慌那个环境那个压力当中，大卫却说一句话，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张扬他的荣美。逻辑是什么？好，先放在这里啊。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，同样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要打仗之前，前面面对的是什么？千军万马，耶利哥的城墙是极其高大。这个时候呢，上帝却叫他去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？昼夜思想律法。来看，那上帝对他说什么？马上要打仗了，他很惧怕哦，所以一直会说你要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嘛，说明他是很怕的。实际情况下他是脚是软的，有没有绑尿不湿我不知道，有可能的。这个孩子没打过仗啊，以前都是他老师摩西打仗啊，现在是他独挑大梁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很惊慌，所以上帝一直说不要惧怕，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说明他害怕才说不要惧怕。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很紧张，你握着方向盘，你倒档前档你能挂不会挂，那个教练说不要怕，不要慌，说明你在什么？你在慌嘛，对吧？你在慌，所以才说不要慌。所以约书亚马上要打仗了，面对着那么大的挑战，可是上帝却对他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亨通，反正顺利。上帝居然要他去默想神的话，而大卫在恐慌的时候居然说我要去到殿里。什么逻辑？弟兄姐妹告诉我什么逻辑？总结一下啊，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里圣经这几个地方都在教导，纵然你面对这么大的挑战，这么艰难的环境，但是你的焦点是神，不是环境，不是这些问题。你人生的重点是在于你跟神的关系，你人生的重点是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。所以无论是大卫也好，约书亚也好，他懂得一个道理，环境很大，挑战很大，虽然很恐惧，很担心，很惧怕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跟神建立关系，我要跟神保持关系。所以大卫说我要到神的殿里，我要张扬他的荣美，我要跟神保持这个美好的关系。约书亚为什么说神要他去默想神的话语？先来到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不管你今天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啊，不要一直去研究那个问题了，不要一直去看那个问题，最重要的一点，重点是先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主日崇拜就是先来到神的面前，先来到教会，先来聚会。阿们，上帝会帮助你。在这里我们真的学到这一个功课，所以约书亚面对打仗，上帝说没有说我给你一个孙子兵法你去研究一下，没有，你先来到我的面前思想我的话语，对吧？阿们吗？不管你明天要面对谁，你今天先来教会，不管你有多少贷款要还，马上要逾期了，你先来到教会，先来到神的面前。阿们。不管你的家人可能要去某一个医院，要做哪一些检查，你现在正想着要找哪个医生呢，要找哪个关系呢，你先来到神的面前， 像大卫一样，我要在神的殿中，我要住到神的殿中，我要瞻仰他的荣美，我要在他的殿里敬拜。像约书亚一样，我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。打仗的事我先不研究了，我先研究神的话语，而不是先研究兵法。听众姐妹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，也是今天早晨来到这里的人，上帝给你的应许，这是当下启示的话语。这段经文就是给那些来参加聚会的人给你的特别应许，不管你正面对什么。他说33篇第一节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些经文就是预表教会奉耶稣的名聚会。他说弟兄和睦同居嘛，我们好像挺和谐的，对吧？有没有人在下面吵架搞起来干起来的？有没有啊？争执起来的？有没有？没有嘛，我们很和睦啊，我们在奉主的名，上面有人讲，下面有人听，点着头微笑，对吧？嘴角微微上扬，听到开心的时候 AK 都压不住，对吧？很开心啊，很喜乐呀、啊。所以第一节就是在描述，在预表教会聚会的时候，教会礼拜的时候。然后第二节呢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这好比那贵重的油，神的恩膏的油，浇在亚伦的头上，从讲台开始，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分享神的话语，分享神的启示，恩膏会从讲台。所以每次讲完道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，来吧，讲完道你就给我探讨，什么都探讨，对吧？我一点都不惧怕，但是不讲道我就不想讲那些负面的事情，不想讲环境，不想讲问题，对吧？就也就是说，你看浇在亚伦的头上，真的，每当分享神的话语，我感觉到力量，然后流到胡须，我们所有的人都经历到。然后第三节他再讲一个比方，他说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黑门的甘露是极其宝贵的，因为以色列降雨量是很小的，他们需要露水，露水滋润大地，露水带来植物的生长，露水带来结果累累。露水嘛，能够，那些露水是很大的，你知道吗？露水的水堆积在一起的时候，牛羊可以解渴，植物可以被灌溉。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就是神的殿，神同在的地方。黑门的甘露今天降在这个聚会的地方，然后在聚会的地方呢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祝福。神有一些特别的祝福是放在聚会当中的，所以今天你来你蒙福了。阿们阿们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这段经文也同样鼓励大家，真的，尤其是你在恐惧、在担心、在焦虑当中的时候，这段经文很重要，你来到教会就对了。诗篇84篇第五节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靠着主的恩典，心里想着星期天去恩典教会礼拜，心中向往恩典教会的路上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上帝说，你心里想着星期天去参加聚会，你是有福的。第六节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流泪嘛，就很伤心啊，很低谷。可能今天早晨来的人当中，你也正经历伤心，经历软弱，经历低谷啊，最近状态不好，对吧？但是感谢主，你来到神的家，来到神的教会，神能够叫你的人生的低谷、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第七节，你来到神的殿来聚会，来寻求神，然后你会怎么样？他们行走，你会力上加力，你会重新得力。你今天上会回去，你会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，然后你会遇见神，朝见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阿们阿们。所以锡安山是什么？锡安山就是神的山，就是神的教会聚会的地方，不是一个建筑物啊。重点是教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，难免会遇到什么挫折、低谷、考验。但是当我们心里想着教会，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聚会的时候，新的力量就赐给我们了。阿们，好吗？这是我前面讲的两点，信心的宣告，这是大卫做的，信心的祷告寻求也是大卫做的，并且大卫说，我还要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，尽可能的来教会聚会。阿们阿们。第三点也是我要讲的，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标题的话，可能不能够马上理解，我会做一些解释。信心的挣扎中胜过恐惧，什么意思呢？ 其实在这个信心的旅途当中，在我们信仰的旅途当中，我们是有挣扎的，弟兄姐妹。我们有时候很高，有时候也低，也是高高低低的嘛。你看大卫啊，在他这个恐惧环境当中，大卫有过什么凯歌很得胜灵性很高峰的时候，但大卫也有在低谷的时候。你去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看大卫宣告的挺厉害的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耶和华是我的帮助，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，好像很厉害。但是你看了到了第七节，我感觉到他好像又掉到了谷底了。你看，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。你前面不是已经宣告了吗？你这回怎么又感觉没信心的样子？求你垂听，求你连续，难道神不连续你吗？难道神不垂听你吗？然后你继续来看第十二节，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，因为枉作见证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啥意思啊？他感觉好像信心都没了吗？继续来看啊，第九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出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说什么话呀？神怎么会丢掉你啊？神怎么会离弃你呢？你怎么能讲这个话？你前面不好好的吗？你前面不一路凯歌吗？很兴奋吗？很宣告吗？可是你怎么能讲这么灰心的话呢？求你不要丢弃我，对吧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跟你的经历很像？有时候听了到时候打了鸡血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如何我也如何。有时候发现小明牧师，我感觉我走不下去了，我信仰的路我走不下去了，我感觉我要放弃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啊，弟兄姐妹？前面你看到大卫好像一路高歌猛进，得胜有余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大卫似乎完胜，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又好像掉到了谷底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不是我们祷告宣告了问题马上就解决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你祷告宣告了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但是上帝要我们成长。所以信仰啊，我们的信仰的旅途，信心的成长是一个过程。神要让我们的信心成为有根有基，让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经得起考验。一定是有高峰，一定是有低谷的。有时候就是你宣告了啥事都没发生，你也祷告了什么都没有。大卫这个时候就是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他又滑落到了谷底。前面好好的，对吧？这回又灰心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上次跟牧师聊天，你讲的好好的呀，牧师啊，我有信心啊，恩典真好啊。你现在又动摇了呀，我这个也听恩典了呀，我问题没改变啊，对不对？前面好好的，好端端的，现在又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来看这句话，信心的挣扎是我们信心成长必经之路，是一个挣扎。我想想我自己回过来的路，我也挺挣扎的。我那个时候刚建教会的时候，我就要建上海市最大的教会啊，不，中国最大的教会，最有名的 number one 的牧师，要做做最棒的，要么不做，不做拉倒，要做做最好最红的牧师。挺亢奋的，一路高歌猛进，中间人生经历低谷啊，不想做了，爱咋地咋地啊，放弃了，教会交给谁吧，谁接手谁接手。也确实有人生低谷，但有时候又好了一点啊，2025年我们要大干一场，起来了家人们，开始了。但是有时候讲还是保守一点吧，低调一点吧。你发现人生信心的挣扎必经之路，不要嘲笑我，真的正常。你不也天天在挣扎吗？好的时候，牧师我跟我老公和好了，感谢主，真棒。有时候又跟我说，我想想还是离了吧。一直在挣扎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我要鼓励你啊，大卫有挣扎，但神最后一直会帮助他。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道，就是说祷告最好是要用最正确的方式，对吧？合乎新约的方式。但是哦，这个不要成为你的律法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有最正确的神学你才能够遇见神，或者说你一定要有最正确的祷告方式，或者说最完美的神学观念，对神最完美的认识，或者最高峰的信心，你才能经历神。圣经没有这么讲。在你软弱的时候，神有时候会吓到你的高度，他会来帮助你。阿们。 你看伊利亚刚强的时候，乌鸦给他叼饼也挺好的。伊利亚在山洞里软弱的时候，天使就是耶稣的化身亲自为他做饼。所以有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，恩典是更多的。真的，神会下到我们这个高度。所以永远不要认为说，哎呀，我信心也学不明白，我恩典也学不明白，你这那的，我道很多也听不明白。没事没事，神会下到你的高度。你有些道太深了，真的，我有些道也没有弄明白，但神会下到我们的高度来帮助我们。我讲一个圣经例子来鼓励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这个例子啊。这个父亲呢，真的是很软弱，因为他的孩子被鬼附，患了癫痫病，找了上海所有的名医，去了各大教堂，去了各种神医布道家啊，甚至来到小兵这里也为他祷告过，但最后也没好。他真的是很灰心啊。他那天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看他怎么说？他说二十二节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，意思把情况告诉耶稣嘛。然后他对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？大跌眼镜的话，他说：“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言外之意是什么？意思说我各大医院也看过了，各大名目小兵也给我祷告过了，意思说我现在就来到你耶稣面前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意思说你要有能耐你就帮我一点，你要没能耐咱别浪费时间，在下告辞。他就打算放弃了，意思说你若能做什么。你看这句话是很不礼貌的提问，弟兄姐妹啊，你耶稣是神哎，你还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能耐，你行不行啊？你啊，你居然能说这个话吗？所以你看这个人的信心已经是支离破碎，他的状态很差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意思说你看着办吧，反正我也要放弃了。你看他的信心已经是降到了最低了啊，那个神学完全是错的，对吧？耶稣是无所不能的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祷告的方式也错的，祷告你我牧师不教导你要宣告我已经好了吗？你怎么说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，帮助我，意思说好不好都随你吧，反正就那样了。感谢主，二十三节啊，耶稣下到了他的高度，也就是说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然后二十四节，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最后耶稣让这个孩子完全得医治。注意哦，哪怕你信心不足，耶稣都能够完全让你得医治。哪怕你信心不足，耶稣也要为你翻转一切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非常感动，原来耶稣会下到我们的高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承认我们的挣扎，承认我们的不足，承认我们的失败，承认我们说啊，我们就连信心都没有啊，我们连信靠你的心都没有，但耶稣会下到你的高度，耶稣会帮助你。荣耀归给上帝，阿们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下面我要讲第四点啊，也是最后一点最重要的，信心的等候胜过恐惧。大卫宣告祷告也经历了挣扎，但大卫还做了最后一件事情，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他一直在等候神的作为，他用信心在期待神的好事发生，他一直在坚持相信，坚持等候。我们来看二十七篇的十四节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，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。阿们。我跟大家讲一个圣经例子啊，当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上帝对约书亚说，你要去一天绕城一次，绕几天？六天。到了第七天要绕城七次，然后呼喊，神说我就使你得胜。约书亚就照着去做了。来看圣经啊，来六章第三节，约书亚记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啊。注意哦，一天绕一圈回去了，第二天再绕一圈回去了。可是这个过程当中绕了一圈有没有变化？没变化。绕了第二圈掉一块砖头了吗？掉一个瓦了吗？地基松动了吗？城墙还是坚固啊，又回去了。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每天去绕一圈，然后你看看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再绕一圈看看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，你能坚持下去吗？能不能坚持下去？我坚持不下去，实话实说啊，真的。陈导刚开始信心都挺好的，我看这段时间人数降低了。我没看见耶利哥城有一块砖头掉下来呀，我要绕了呀，对不对？当然很多人是有神迹的啊， 但如果没有看到变化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等候坚持。你还能够等候坚持相信最后上帝能让耶利哥城倒塌吗？他们这么做了啊，所以前面6天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一块砖头也没有掉下来，但他们坚持下去。到了第7日，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，然后城倒塌。在这边我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等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坚持就是选择相信，选择美好，选择好事发生。等候的过程中要选择相信好事发生。那有的人等候的过程中是充满什么愤怒的、无奈的、控告的、痛苦的，哎，那你我劝你还是别等了啊，等着等着，神啊你到底给不给啊，你说句话呀，还控告神啊，我都听恩典了，你怎么还不给我翻转啊，你别等了吧，我觉得还多一条罪，埋怨的罪、控告的罪啊。所以等候的过程中大卫是在干什么？坚持相信神的恩惠。来看这节经文啊，做一个总结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上的。大卫是相信他在活人之地要看到耶和华的恩惠了。我再说一次，大卫是相信他还活着的时候，活人之地他要见到耶和华的恩惠。他一直是选择等候，相信他要看到神的恩惠恩宠的彰显，所以才不致上胆，就不致恐惧惧怕。阿们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这个世界是充满不安的世界，每一天各样的事都是让我们充满恐惧，无论是恐惧疾病、恐惧失业、恐惧未来、恐惧明天、恐惧人际关系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信心的宣告、信心的祷告、经历信心的挣扎、耐心等候、相信神的恩惠，我们必要见到。荣耀归给上帝，阿们。
主耶稣祝福每一位，大大的恩宠临到每个人的身上，无论面对什么，靠着你的恩典飞越一切的艰难和环境。主啊，每个人的家庭都交在你的手中，工作都交在你的手中，前面的道路都交在你的手中，必要带领每个人继续的向前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凡事亨通，恩宠倍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帮助每一位，让今天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，释放我们不再恐惧，不再焦虑，在信心里专注耶稣十字架的王国。感谢主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